我们今天早上要看的经文是加拉太书五章第十三到二十六节。我再来读一遍十六节。我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我们也一起来看海德堡教理问答主日二十第五十三问。论到圣灵，你相信什么呢？回答：第一，我相信圣灵与圣父、圣子同为永恒的真上帝。第二，他是赐给我的，他用真信心使我与基督及其一切恩惠有份，为的是安慰我，永远与我同在。主日二十就突出了我们对圣灵的任性。我们说承认这个真理，承认圣灵的他的神性是一件事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经历到他是内住在我们心中，又是另外一件事。我们可以尽情的探索这个真理，关于圣灵的真理，但是这个教义好像是很抽象，是一个神学的教义。除非我们真的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日常生活当中经历到它。圣灵作为上帝这一真理，并且它是作为一个赐给我们的，在他对信徒的成圣当中就变得很明显。一个圣洁的生活是需要与圣灵同行的，圣灵使我们成圣，这应该是带给我们平安和鼓励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的主题就是与圣灵同行。首先我们来看所需要的平衡，第二我们来看所描述的对比，第三来看所产生的果子。所以我们需要的平衡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如果我们想要与圣灵同行，难道我们不需要平衡吗？当你观察一个小孩子，一个小婴儿走路的时候，你看到什么？他们首先要抓住一个什么东西站起来，然后他们需要获得平衡。如果说他们没有平衡，他们就会向前向后或者向左向右的能够摔倒。学走路可能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，但是当他们获得了平衡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在那里走或者跑了。你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？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很好的体现。一旦我们重生之后，我们想要与圣灵同行，就需要平衡。一个新的基督徒，我们在福音当中能够站起来，我们需要学习平衡。当你在基督中找到了新的自由，开始产生果效的时候，新的远景就呈现出来了。我们不再需要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得救，我们是被因信称义，但是我们仍然会在学习与圣灵同行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。我和你都常常需要提醒来保持这种平衡。 我们不是粗心的来走这段天路，我们一定要在福音当中找到平衡，只有在耶稣基督当中才能找到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，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5:13-15中，他描述了一个基督徒所拥有的自由，他强调了基督徒是有自由的，这是多么一个荣耀的真理。他在第一节中说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隶的恶辖制。第13节他再一次重复，他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作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他再次在加太书3:13中又一次提出，基督既我们成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这是透过耶稣的宝血所买来的自由。在这样的一个自由之中，我们才能站立得稳。其实你好像摇摇晃晃想要摔倒，或者你可以是真的在这里面站立得稳。在这样的自由当中，我们要在福，我们要找到怎样平衡。罪的咒诅已经没有了，耶稣基督成就了一切的义，我们这些信的人在上帝就不再看为有罪的了。但是这个律法还是需要我们尽心尽性的遵守。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当中才是有自由的。但是这个自由具有很多很多的危险。这个自由当中有各样的试探，可以使我们失去平衡。在福音这条路上面，两边全都是各种各样的鸿沟，我们是很容易能够掉进这些沟里面。第一个危险就是律法主义，在5章的开头，他就让我们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，我们不需要再靠行为来称义，这就是律法主义。你把自己的一系列的准则强加给自己，或者强加给别人，你觉得如果不做到这一系列规章，你就没有办法赢得上帝的喜悦。但是律法主义是对这完全的福音的一个扭曲，他要挟着信徒，把他们拉向一个深不可测的沟里面。他让基督徒注重外在表现，他带来绝望。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严正的指责了这个，在3:1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啊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3节，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他提醒那些想靠自己行为称义的一些信徒，他指出有些人们自己写出来的规章制度甚至律法都没有让我们遵行， 所以有时候人们把一些没有信的人带进基督教，然后他们让他们做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各种各样遵守各种各样的律法。但是信徒，我们要知道基督已经帮我们完成了律法，我们所需要的义在他里面已经成就了，并且他成就的是我们不能成就的。所以保罗在这边批评加拉太人，他今天早上也批评我们，加添上帝的律法，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律法主义？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，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，难道我们还要调回原来那种生活当中去吗？这样你对圣灵做了什么呢？其实你这样做就是减轻圣灵在你生活中的做工，因为你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到很多东西，所以你对圣灵的需要就不是那么强烈了。所以你看到保持这个福音的平衡，是对圣灵在你内心当中的做工是很重要的。当我们掉进这个陷阱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不需要圣灵，我们不需要神，我们可以靠着自己得救。你是在说我们不需要保惠师？你觉得你自己可以能够达到上帝的一切的要求？但是今天早上信徒们，你们要小心，如果你今天掉进了这个网罗这个沟里面，是很危险。但是另一边也是反律法主义，反律法主义就是律法主义的反义词，就是不需要律法，不需要任何的限制，你不需要任何的向导，你就自己走。他们觉得福音带来了自由，就是可以随便做任何的事情。所以你看这边有些加拉太人，就是从走进了反律法主义当中，但是这是在另一边的一个网罗。他们觉得你不需要靠律法而活，你就可以随便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想犯法就犯法，因为耶稣基督全都会遮掩你的罪，会洗净你的罪。哦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，所以上帝律法根本就不需要，没有任何的功效了。但是保罗再一次严正地指责了这个错误。这又是一个不平衡，并且我们教会中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就是这样子，他们照着自己顺着自己的肉体生活，他们觉得耶稣基督就会洗净自己的一切罪孽，所以随便怎么样都没有办法，随便怎么样做都没有关系。但是保罗在十三节当中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这个错误同样也是拒绝了圣灵，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和情欲彼此相争，但是如果你 根本就不看这些律法的话，那你就觉得上帝好像不在乎你犯不犯法，这样你就是顺着情欲，你就不要圣灵，这样你就是在心里面把圣灵挤出去，让你自己的肉体在你的灵命当中掌权，让他靠着这些邪恶的欲望慢慢的茁壮的成长。所以保罗在这边是很清楚的，整个圣经是很清楚的，你不能把耶稣基督给你的自由来喂养你自己的肉体。保罗提醒我们，当我们来找寻这个平衡的时候，你要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面站立得稳，你要靠着圣灵，既不偏向左边也不偏向右边。所以其实你看到这个自由是有限制的，它被爱的律法所限制。你可以看到十四节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所以耶基督徒真正的自由是被爱所限制的，你不能再自私了，你要爱其他人，你要爱神。爱就是基督徒自由的控制原则，因为律法就是包含在这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，并且他耶稣基督帮我们成就了这句律法，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你要爱人如己，这就是律法，这是给信徒的律法，不是让你去好像表现得很完美，然后让你去赢得上帝的欢心，所以你可以好像为自己的救恩做一些什么东西，但是是这是让你去爱主，去爱其他人，无私去爱其他人，去服侍其他弟兄姊妹。这是律法第三个功用，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向导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是考虑对我们自己最好的是什么，而是为别人考虑。你可以看到第十五节，保罗提醒我们在谈吐当中，他说你们要谨慎，若相咬相吞，只怕要彼此消灭了。我们不能通过别人来满足自己，来为自己享乐，这是与基督的温柔谦卑相悖的。你不能用这个自由来喂养自己的情欲，这不是你怎样来对待其他人的方法，圣灵没有让我们这样做，基督徒的自由也不是这样的。基督徒的自由是让我们在爱中讲真理，去鼓励其他的信徒，让他们也可以在耶稣基督上面站立得稳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相咬相吞，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要谦卑的温柔的去和其他人讲话，这就是真正的自由。所以在基督里的自由是受爱的限制的。你会看到当我们谈到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的时候，你会知道仁爱是第一个果子。所以你觉得你需不需要这种平衡，这个福音里面的平衡，来让我们真的可以 和圣灵同行。只要我们偏离一点点，我们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态度去看圣灵，是这是不正确的。我们要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心的中间，只要一不小心就会走迷。你不能通过自己来使你变得更圣洁，或者说上帝不关心你圣不圣洁就随便活，这两个网罗，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，都要当心。你今天早上更加偏向哪一边？今天早上上帝在让你往哪边走？如果你不在乎这些的话，你真的是根本就没有重视圣灵在你生活中。在我们的下一个观点，在我们下一个点当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就是所描述的对比。我们现在都是需要这个平衡。当我们有了这个自由的时候，我们就参与到了一场战斗当中去。但是我们不是自己在与肉体作战，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，帮助我们作战。他带给我们平安，带给我们鼓励。但是他没有办法就这样随便就做工，我们一定要在征战当中才能体会到。就像加拉太书2:20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对比，当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，就会这样一场属灵的征战，圣灵和肉体都想在你心中占主导地位。肉体和圣灵，在16:17，这是对比。所有的信徒都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这种紧张，这个征战。这个肉体不想投降，他要用尽自己努力来占领领土，他不想让圣灵占主导地位。你在生活中是可以感受到的，肉体想控制你，再想绊倒你，但是圣灵内住在你的心中，他也不会让肉体占据主导地位。但是圣灵其实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，肉体只是想重新让你回到原来的旧生活当中去。这个征战是会永远的火热的进行着，直到终于有一天，当肉体被完全的致死。你想想看，那天该会是多么开心，圣灵终于可以完完全全在你生命中有主权。但是上帝的子民，你们要知道， 圣灵并不是好像说一个很弱的一个势力，他是上帝，他是至圣的上帝。他内住在我们心里面，是要让我们可以把肉体驱逐出去，这个肉体根本就没有办法和圣灵来相争，他无法在圣灵面前站立，因为肉体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。这个心身其实是占主导地位，但是他常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。这就好像一个快要正在死亡的动物，他在那里挣扎，垂死挣扎，所以肉体也会对我们有各种各样恶毒的攻击，但是这个旧人会慢慢的衰退，直到完全死亡。我们不用怕肉体的垂死挣扎，我们要知道圣灵和肉体是彼此相争。你还要知道圣灵与圣父圣子同为永恒的真上帝。你今天早上就要知道圣灵是内住在你的心里。当我们重生那一刻，即使你看不到，你没有感觉到，圣灵已经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已经在你的心里面。让我们每天越来越像耶稣基督，在我们的征战当中帮助我们。但是我们怎样把肉体从我们的生命当中驱逐出去呢？这是很关键的。肉体用尽一切的办法把我们带回原来的生活当中去。保罗在十七节当中提到，情欲和圣灵相争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就像他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也是提到，我想做的我反倒不去做。你可以看到这是很激烈的战斗。肉体想让我们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想让我们阻止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。肉体想让我们带到以前的生活当中去，想让我们变成律法主义。他说不要听圣灵，不要回应圣灵，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你就随便做你肉体想做的就好了。让我们再次产生那种罪恶感，如果我们再次受到律法的辖制，我们会感受到什么呢？我们会知道我们失去了所有的希望。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定死，为我们定死，就变得毫无意义了。所以肉体就是想让我们把这个自由让我们从自由当中脱离。圣灵是正面的用这个律法，他在十八节上说，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他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律法，而是说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咒诅。现在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，肉体没有办法让你 得救。圣灵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就是完成了律法的那个人。我们不仅仅是脱离了罪的咒诅，我们也有了遵守律法的能力，这都是圣灵的帮助。从前有一个小偷，他因为偷窃被抓到监狱，当他要出狱的时候，他在狱中归正了，信了基督教，但是他当要出狱的时候，他害怕他会再一次的犯这些罪恶，但是他被释放之后，他来到了教会，然后他听到了上帝的实诫，当他听到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窃的时候，他不是被打击，而是透过圣灵，他知道不可偷窃其实不是不可偷窃，他听到了，他用另一种方式听到，他听到了应许，你再也不会偷窃了。所以他带着鼓励回到了家。所以圣灵在他心里面不断提醒他，不断的加添他的力量，这个律法不再是他的一个限制，而是帮助他来更好的遵守。就像拉尔夫·厄金斯他写的一首圣诗，曾经上帝如火的法律把我带到了福音的大道，然后回到至圣的法律，至善的福音就要来到。完美的律法不能废去，我们仍要全然遵守，完美的福音仍在讲述，只要找寻他就给予。律法对我严厉的大吼，不给稻草却要砖头，但是当他带上了福音，他就给我翅膀让我飞行。圣灵是上帝，他是保惠师，他是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真正的平安，他会帮助我们的征战，他会保证肉体再也不会主导我们的生活。信徒啊，他会产生果子，圣灵再也不会从我们生命当中离开了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干犯圣灵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圣灵是不会主动离开我们，而是我们犯罪干犯他。就是你可以与圣灵同行的方法，你要全然信靠他，与基督联合，今天有些人还是没有在和圣灵同行，你们掉进了网络当中，你今天早上需要什么呢？你可能已经知道了答案，你需要重生。你需要从死亡的权势当中脱离出来，你需要基督，你需要和他联合。神呼召你悔改认性，从反律法主义当中走出来。 与神同行，跟着耶稣基督。如果我们是与圣灵同行，如果我们是与圣灵同行的话，他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如果我们不与圣灵同行的话，也会有果子。你今天早上就可以知道你现在有哪些果子。这不仅仅是对信徒的，就算那些没有基督的人也一样。一方面是很令人难受的事实，但是另一边是鼓舞人心的事实。保罗很清晰地指出，肉体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显明出来。他把这些归类了，归成了几个大类。第一种就是摧毁了上帝对人类的人类相互之间的关系，就像十九节里面提到的奸淫、淫乱或者苟合。像你看黄色视频以及污秽还有邪荡，这些都是当你在有关性的方面缺少自制的时候，这些都是肉体的能够结出的果子。这不是正确的与圣灵同行会结出的果子。然后还有阻挠敬拜上帝的一些罪，比如拜偶像，我们自己都有些什么偶像，我们把上帝替代成了什么，我们用什么替代了上帝，是工作吗？是肉体的情欲吗？然后还有邪术，你去敬拜邪恶的东西，邪灵，这也包括用毒品。在希腊文当中，毒品就是 pharmakia， 然后从中引申出了英语 pharmacy， 就是药房。所以你看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当你不再去敬拜上帝，你要么敬拜邪灵，这也是没有和与圣灵同行相符的。然后还有一些罪恶，它可以摧毁我们基督徒的团体，你可以看到有仇恨、尊敬还有记恨，还有 恼怒，你可以发火，然后结党，这是自私的野心，纷争，就是你在教会里面分裂、异端，这就是错误的教理。教条，然后还有嫉妒， 还有凶杀、醉酒、荒宴，就你很多人喜欢弄各种各样的聚会，然后喝醉酒。保罗说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好好考虑一下这些，这就是反对反律法主义的一个有效的武器。虽然这不是最终的答案，但是你可以看到保罗已经明确的说了，这样是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保罗在这边是想说什么呢？他不是说属灵上面倒退的信徒，他不是说有些信徒偶尔犯一些过失，他在是在说被肉体控制的那些人。当那些活在最终的人，他们是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。所以今天早上可以用这个来警醒，并且检查自己，这与圣灵同行是不一致的。这样子的话，死亡就是最终的结果。但是这些与圣灵的果子就形成了对比。22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圣灵的果子是全面的。当保罗说圣灵会结出果子的时候，这个果子是单数而不是复数，所以你会圣灵的果子包含所有的这些品德，这难道不是令人得到安慰吗？但你有时候可能觉得好像很难找到所有这些品德，但是当你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圣灵在你心里面是会帮你结出这些果子。圣灵帮助你赢得属灵的战争，他也帮助你结出圣灵的果子。他不是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，而是帮助我们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你可以看到圣灵的果子里面，第一个他写的就是仁爱。你可以看到他第13节里面说了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还有在罗马书5章5节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喜乐，然后还有和平。如果你和其他的弟兄姊妹好像有什么争吵，那么圣灵就会帮助你们止息自己的怒火。然后还有忍耐，这个就是耐心，就像在你苦难当中你耐心等待等候。还有恩慈良善， 这都是在讲道德，还有信实，就是你要对住忠心，然后你要守你的诺言，温柔，就是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怒火，就像当时摩西那样，他是最温柔的人，他带领整个神的会众。他其实是可以辖制那些以色列人，但是他把以色列人带到了上帝的面前。最后一个是节制，就是自制。所以所有这些你都可以看出是与肉体所结的果子很明显的对比。你会在信徒当中找到这些果子，因为圣灵就是这样工作。你可能会感觉好像一个果子好像多于另一个品德，但是圣灵他一定会帮助信徒结出所有的这些，他是全面的，这同时也是以基督为中心的。其实圣灵结出的果子就是对圣灵能够战胜肉体的最好的证据。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显明，我们与基督的联合，就像24节所说的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。与基督的联合是通过信心，与基督的联合确保了肉体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与基督的联合确保耶稣基督可以在你生命当中得到显明。如果你越来越多意识到你和基督的联合的话，越来越多果子就会得到显明。但是你从来不能自己结出果子，就像约翰福音里面说的，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如果常常在葡萄树上，就可以结出累累的硕果。但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很擅长把果子贴在树上面，这是律法主义。你把这些假装你有这些果子，其实你并没有，只是你爱慕虚荣，你没有办法把这些果子贴在你自己身上，然后你还期望他们可以带你去天堂。这样的人就是法利赛人。你是要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，你不能去喂养你的肉体，你要自己立定心智，不要再去违背神的律法。你不要再去喂养肉体，让圣灵没有办法在你心里工作。如果你是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上，那么你就会进一步的去致死你的肉体。你一定要恨恶这些罪，真是用尽全力去致死 你的肉体。最终你可以看到这个果子是一致性的，这就是保罗在25章说，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这两个是同时，如果你得生的话，你就会靠他行事。这是和16节的同行，顺着圣灵而行不太一样。这边就是说，好像是你在军队里面，你要排成一队跟着圣灵走。你自己的意愿不再是最重要的，你想去荣耀上帝，但是这不会自然而然的发生。但是圣灵会通过蒙恩之道来结出这些果子。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客观的蒙恩之道，就好像圣经的真理、祷告、团契、敬拜、圣餐，然后还有一些主观的蒙恩之道，就是思考、认真的听，然后查问自己、省察自己、告诫自己。但是现在圣灵他不是通过什么异象或者预言来帮助你，虽然这也会发生，但是不是所有的信徒都会看到异象。圣灵是通过那些寻常的蒙恩之道来触动我们的内心，这些圣灵的果子让我们能够有习惯性的思维、感觉或表现。有时候你可能觉得你没有这些果子，这是因为你自己的疑惑和不信，可能你自己会受到打击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，与圣灵同行会把我们最终带到耶稣基督跟前。耶稣基督一定会掌权，你会看到圣灵的果子最完整的呈现。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。把你带到耶稣跟前的福音，你们一定要依靠耶稣，通过圣灵跟着耶稣。阿们。